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生命记》，《生命记》17章14到20节，《生命记》17章14到20节。不过，先讲一个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里面提到犹太人的三大节期，我有告诉大家，今天其实是五旬节，你知道吗？哦。我讲一点关于五旬节的事。五旬节英文叫 Pentecost， 那是从希腊文来的 ，Pentecost， Pentecost， 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五十的意思。为什么叫五十呢？因为它从开始收割禾稼，一直到收割季节结束，差不多50天左右，7个星期，嗯。而开始收割禾稼，犹太人立了一个节日，那个节日跟月节很靠近啊。月节在教会里面叫会有受难跟复活节，对吗？好，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日，是不是？所以到今天差不多刚差不多是七，不是差不多了，刚好是7个星期，哦。7×7=49，再加一天就50天。希腊文的五十，演成这个五旬节，这个是 Pentecost。但犹太拉比他们称五旬节叫 Shavuot， 那个是希伯来文，那个意思是 weeks， 就是一周一周的，好几周的意思。一周是7天嘛，嗯，好几个7天，事实上是7个7天。我们圣经中文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作七七节，五旬节叫七七节，又叫做收割节，纪念他们收割的季节，而且是收割季节的结束，所以他们纪念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个日子是神的百姓在纪念神怎么样赐恩给他们。可是自古以来，犹太拉比认为这个日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他们认为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十诫、颁布律法，就在五旬节。这一点没有圣经的依据，可是那个日子有一点接近。但是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说的，嗯。而这个说法蛮好的，因为后来神选择在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的日子，对吗？啊，《使徒行传》2章，而神颁布十诫，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你可以说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成国的日子啊。神在那里面跟他们立约，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新约时代，五旬节那边教会建立起来。圣灵浇灌下来，你也可以说那是神的国建立的日子，好，嗯。一直到今天，近前的犹太人仍然守五旬节，他们在一两个礼拜前就开始提醒各地的犹太人，包括不在以色列、在美国、在哪里的犹太人守这个节日，嗯。在圣经里面，五旬节只有一天，可是今天犹太人有的时候他们守好几天的五旬节。在五旬节，有一些犹太的教派，他们会在这一天读路德记，他们有5卷书，叫做5卷米基洛，要在不同的节期读它。可是很有趣，他们在五旬节读路德记。有原因的，嗯，第一，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收割的节期，如果你记得的话，嗯，而五旬节就在收割的节期，嗯。第二，路德记是在讲大卫王的家谱，他的原有路德跟波阿斯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曾祖父啊。而犹太人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这个也没有圣经依据，他们认为大卫王生于五旬节， 死于五旬节，也就是他刚刚好七十岁，而且是一天不差的七十岁。他们还认为五旬节既然是颁布律法，好像神的百姓走进跟神的约的一个门路，而路德记也提到一个外邦女子怎么样走进这个约，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约里面，而成为神的家、神的百姓。后来有大卫王出现，他们甚至认为，为什么在五旬节读路德记，是因为律法托拉的宗旨是上帝的恩慈 （loving kindness）， 而那也是路德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这样，犹太人蛮喜欢找这些东西来配来配去的，有的时候有一点牵强附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意思还是蛮有趣的。对不起，你大概来不及抄我刚刚讲的事，或许我找机会给你文字资料。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进度，我们在讲寻访古道生命记。今天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十八到二十节一起读。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摩西写这些条例，过了数百年以后，过了四世时代末期到先知撒母耳的时代，末代的四世撒母耳，当撒母耳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百姓不想要继续他们过去的样子，他们跟撒母耳说，他们想要立王，立一个君王，像列国一样。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吧，在那里告诉我们，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这样讲，神也不喜悦，对吗？既然神不喜悦，干嘛在好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写一个律法，告诉他们将来你们立王要怎么办？有一个可能，神并不是真的不要立君王。为什么？因为他在多年前对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已经讲了一个应许了。神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国度要从你而立。所以显然神并没有反对他们立王。那为什么在撒母耳的时代，神的百姓求立王，神不喜悦？我自己觉得很可能有一个原因，那个关键的话是说，要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可是在神的眼中，他给他们立的君王并不是像这样的，因为列国就是一个君王出来，接下来就世袭了，对吧？他的儿子孙子继续的做王。我觉得神比较喜欢神百姓中的领袖像士师时代一样，是他自己去高立去兴起来的。当然神也有可能高立原来的士师的儿子，像士师记里面有一些士师，他的儿子们也跟他一起做士师。 可是不一定，因为有些领袖的后代不一定像他们一样继续走神的道。所以神想要人是像这样的，是他自己兴起来的，是敬畏他的，是合他心意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可是在这里神就提到这个话，说有一天你们得了那地，你们如果说我要立王治国，像四维的国一样。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在圣经里面，你在别的事上，你有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神的一种做法，他的一个法则，就是如果神的百姓起义不想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向，神有的时候会兴起人来责备他们，也有的时候会兴起环境管教他们。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当神这样做以后，并不是每一次神的百姓就立个醒悟，然后就放下他们原来想要做的不对的事情而走回神的道路，他们不见得，他们有时候继续就是要这样做。而神怎么回应呢？神常常责备过他们，有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神就会顺着他们，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不少例子可以看到这个，神就顺着他们，但是神还是会介入，就顺着他们想要做的事，但是神就设计了，如果你们那样做，应该要怎么做才会更好。所以神就希望他们在做那些事的时候要教导他们要怎么做，而那些作为仍然是要引他们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走上神的道路的。也就是说，神不会因为人一直被你偏行歧路，他就离弃他们，然后既然他们不这样走，我就找别人。神并不常这样，他有几次这样跟摩西啦，跟这些人讲，可是他其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拣选了亚伯兰的后裔，就一直到底。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读圣经要懂一点神的这些作为，因为你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也会碰到这些事。我们不要把神治理这个世界，包括治理他的百姓，都想成神是他如果要这样做就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神还是坚持要这样。所以神并不都是这样，因为他有办法在我们走偏离他的道路的那个光景当中，仍然给我们指出一条可以引到他的面前，他的旨意中的道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神预先讲了，有一天你们如果立了王，应该要怎么样？这里提到好几个点，第一，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立王。那我们讲到这个立王，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君王，可是其实旧约时代以色列国，在新约时代也许更多应该用到教会身上，用到我们身上。那所以这里讲的求立王，可能也可以包括在新约时代一个人做比方教会的领袖，我觉得一样可以应用在也许做一个家庭的领袖，在一个单位，在一个领域里面，也许是一个公司，在军队，在学校，在政府做领袖的，把这些应用在那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第一，他说要从你们弟兄当中选立人做王，光这个肉用在新约时代好像一定要用在教会，因为教会之外其他的单位不会是这样子做的嘛。为什么要选立自己弟兄中？我觉得那个意思应该指责跟你们一样 是敬畏神的，而不是像旧约时代的外邦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并不认识耶和华神，也不敬畏他。所以我想是这个意思，咱们一定要找到像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用这个原则。我自己从最初服侍，我就很注意这个原则，因为我们过去看过我们一些长辈这样做，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以前荣教士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音乐家，他们弹琴或者什么都是高手，可是荣教士不一定找他们侍琴，他找的人一定是委身于教会，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的人。我觉得那是对的。因为你的服侍不是指因着你有才干能够怎么服侍，我们所有的服侍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是不是？所以我自己也多年来都留意那些委身于主也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才比较会安排他们担任一些负责任的服侍。第二，神说当你们立君王的时候，这个君王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这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里面啊，对于马匹，对于马这种动物评价不高。我自己蛮喜欢马的，我有时候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个农场，我能够养一个宠物，我不要养狗，不要养猫，我要养一只马。后来我才知道，养一只马可能比养一部汽车好像花更多的钱，很可怕的钱。我们觉得马是很棒的，因为，我觉得马比狗跟猫更能够做你的朋友，跟你比较对等，而不是像狗一样卑躬屈膝的样子。对不起，你如果喜欢狗，不要骂我。可是问题是，圣经对马评价不高，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提到马的时候，比较多是负面的话。你光诗篇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处这样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可是我们要靠神。神不喜欢人的力大，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神不太看得顺眼马哦，当然不是啦，那是他自己造的。可是正因为他造的这个马很有用处，所以神用这个来讲到，他不要我们依靠这些。我想在这里神并没有说一个君王不能够使用马，但他说你不要一直为自己加添马匹，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国家能够强盛，你就要多增加这一类的军备，能够国防的军备能够更丰富更壮大，你的国家才会强盛。不，你国家的强盛的关键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敬畏神，遵守神的道。我想这是很要紧的。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可以看到有少数一些时期，有一些在一个国家政权里面掌其位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也在他们所知道的范围里面尽量的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你就会看见那样的国家常常会更加的强盛。在教会历史上，你在人类的历史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不是太多这种时期，但是有过像这样的时期。第三，如果你们立王，这个君王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用在今天这个不太有意义，今天多半的国家都本来一夫一妻制的，所以没有这一回事。我想在这里很明显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这一方面放纵自己。圣经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罗门，这个原来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君王，他就是当他强盛富足的时候，他忘记这一件事，忘记神对他的指示。 他应该要知道的，他一直都是有智慧的，也注重神的道。你光看他写的箴言就知道，他教导人一定要留心神的道，对吗？他自己忽略了这个特别要紧的，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专门为他在他的职位上说的话，他却没有留意。所以后来这些妃嫔引诱他拜偶像离弃神，至终使他的王国分裂。第四，神说你们求立的王不要为自己多积蓄金银，我想应该也是这个意思。这里都不是提到你不可以积蓄金银，而是你不要多积蓄金银。我想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心放在这上面。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末了的话，就是他劝富有的人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所以重点在于你的心态，你是怎么样的。像大卫，大卫在他做王的期间，他积蓄许多的金银，可能很少有哪一个人类历史上哪一个记录提到一个君王曾经积蓄那么多金银的。可是大卫积蓄金银不是为他自己，不像这里讲的，他为了神的殿，所以后来他把在为了在国家里面积蓄的金银，还有他私人积蓄的金银，都拿出来为了建造神的殿。这些对君王的律例里面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话，就是你他说你要为自己抄录一本神的道。那个时候的神的话，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只有托拉，就是摩西五经。那个时代你知道没有印刷术，你是需要用抄写的哈。那抄了一份，身边常常预备一本律法书，要诵读默想祈祷默观，好好的守住这个古道。显然后来以色列的君王多半都没有守这一条诫命，以至于在犹大的末期的时候，有一个本来是很好的君王，那个没有人像他这样尽心尽性的寻求神的一个君王，叫约西亚，是不是约西亚？当他洁净圣殿，因为在他前面的君王把神的殿弄得污秽了，拜偶像做了很多的事，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些帮忙在主持那些洁净圣殿的事物的人，偶然在神的殿里面发现了一本律法书，你记得吗？这是很悲哀，那个律法书应该有一本在君王那里，可是他是偶然才发现，而约西亚完全没有读过，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当人给他读那些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受感动，他就悔改，在神面前降杯，神也因为这样喜悦他。很可惜在他之前的君王没有留意这个。用在我们身上是很重要的，对吗？你无论在哪一个行业里面，你都应该手边，你现在不需要自己抄录，你很容易就有一本圣经。你应该像有一个传道人 Smith Wigglesworth， 人家说他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在什么地方，圣经总是带在身边。现在我们的时代比他们更方便了，口袋里面就可以放的，你的手机上面就有圣经的经文，但是不是这样带着，是要去读它的。你有没有有空就拿起圣经来读？要昼夜思想，要留心，让我们的所有的生活都有神的道在其中。我想一些被神使用的人，他们是像这样的人，格里汉博士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早就圣经很熟悉，他们仍然经常的读圣经的。事实上不是只有传道人这样。我知道比方在美国有一些高级将领，他们过这种敬虔的生活，他们总是把圣经放在他们生命当中很优先的地方。还有一些企业家，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一个企业家，他们不会整天早上起来就上网去查跟他的生意有关系的事，他们第一件事是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翻开圣经，他们总是在读圣经。所以主讲的这个律例，给君王的律例，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面。但愿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过这样的生活。你总是在读圣经，如果你今天居于高位，或者你觉得你比别人富足，比别人成功，或者比别人聪明，你要记得这些律例，因为这是神给一个在高位上的人的叮咛嘱咐。你不要只求发展爬高，后来你偏离了神的古道，好吗？我们再看《生命》第十八章一到八节，第一到第八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来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第六到第八节一起读。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神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支派，祭司也出于这个支派。而这里神提到他吩咐百姓要把他们寄生的前腿、两腮跟脾胃，这个算不算 一头牛里面特别好吃的地方？要把这些给祭司，他们出手的农产、初剪的羊毛也要给祭司。我想神的意思不是要他的百姓养一批神棍，我想不是的。他要得到一些人，他们可以不要像一般人一样汲汲营营的在世上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有更有成就，或者只是为生活在那里劳碌，而能够专心的侍奉神，专心的服侍人。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他的人。在旧约时代，神总是先用部分的、短暂的、有限的，可是是要让我们学习整体的、无限的、永恒的事物。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要侍奉神的。其实祭司讲到的侍奉，包括了亲近神，亲近神是一种侍奉，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就已经是这样讲，你如果读以西结书，你一定可以读到这样的经文，到神面前亲近他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侍奉。这是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跟大家讲的事情。所以这新约时代，在我们的教会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全心为神的国度而活。即使你在世上有你的工作，可能你很忙碌，也许你没有办法像有一些人一样参与教会那么多的事工那些服事，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全心服事的人。 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在唱越侍奉主越觉他甘甜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为他而活，我们遵守他的道，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那就是一种服侍，对吗？嗯。不过现在有的人想到献上为主而活，或者是让他管理我们，就直接跟我们要更多去传福音，更多参与事工划等号。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嗯，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强调的是不要随从世界的样子，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是圣经在讲到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所讲的话。嗯，所以我想今天神的道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外面的宗教行为，像祭司献祭一样，也不是在于外面我们做什么事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里生命的样式、态度、动机等等。嗯，我想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性情，也许你是在家里面，也许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学校里面，当然也包括在教会里面，你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嗯，这是很真实的。什么叫活出喜乐的生命，你知道吗？不是说 你有过喜乐，不是啦，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喜乐，那不容易哦。就是你无论遭遇什么，嗯，就像大卫在旷野而且遭遇危险的时候，他却充满了喜乐，他赞美神啊。当你在各种领域里面，你活出一个有对人有恩慈的生命，你有温柔谦卑的样式，你不自私，总是想到别人，而且愿意吃亏，你心里面有安息，你不烦躁的忧虑着过生活，这些都是在侍奉神，你知道吧？你应该这样了解。嗯嗯。可是就是在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神还是让一些人放下这些世俗的工作，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嗯，我们有时候称他们叫做全职传道人。其实全职传道人并不完全是完全没有世界上的工作，有可能有，但是至少他们有办法花的时间心力，就像 full time 这样全时间的传道人一样。我讲一点关于这一件事，我们不要一直想着要做全职传道人。你应该优先使自己你的生命专心走主的道路。你如果不能够你的全生命是全时间的要为神而活，你怎么可能做什么全时间的侍奉的工作？所以你应该优先留意这个。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做全时间传道人，你应该是很喜欢参与在教会里面的各种服事的人。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讲到，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长老，其实也是像等于是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他说：“若有人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Oswald Sanders 是不是孙德森写了一本《属灵领袖》的时候，第一章好像就提到这一节经文。他讲得很好，他说保罗没有说你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很羡慕做监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想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什么善工，也就是你不是一直羡慕着要做牧师、要做传道人，而是羡慕善工。你在教会里面很自然会找事情做， 你不会没有路的，对吧？嗯，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说可是没有人找我讲道，谁告诉你在教会里面都要从讲道开始的？嗯，那些被神使用的人没有一个是从讲道开始的。你参与探望，帮忙各种事工，更多的祷告，参加祷告会，学习在小组里面分享，留心把你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亲友放在你的心上，想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慢慢的教会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在神的工作里面是有益处的，而且如果他能够花更多时间在服事上，会带来更大的益处。我觉得成为全世界传道人，刚刚我讲的这个过程是最正统最好的过程了，嗯，而不是去读一个神学院得到一个资格来做全世界传道人，不应该这样。我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走一样的方式，一样的路线，可是至少在那个态度性质上面应该是像这样，嗯。所以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他们的焦点放在怎么样去争取人家给他的支持啦，有供应啦，甚至有一些人会用权谋为自己铺路。我认识过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不去找一个工作为生，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没有这样参与各项的服事，他们就是会去关心某几位个人，然后就会跟那些人表达他们没有服事的路，好像是教会的错一样，然后人家看见他们那么有心服事，然后生活上又有需要，就要为他们给他们一点奉献之类的，他们就更拿这个来当做神给他的印证，他应该这样做事的。可是只要你的心会常常放在这些事上，我想那都不是真正侍奉主的道路。因为这里说利未人神没有给他们产业，对吗？我想那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心不需要放在这些事上，一旦真的是主呼召他们，主带领他们走上的服事的路，主就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就像他在律法里面安排的一样。自古以来侍奉神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古道。我知道了，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事，使得人会对于侍奉主的道路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我并不觉得那个是时代不一样，我们要用新的眼光看事情。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们仍然应该走在古道上面的。你看今天有的人把服事弄成像商业行为一样，他们看重的是市场啊、业绩啊、升迁啊，他们也在意他们的权益啊，争取薪资等等。所以我想当神提到祭司利未人在百姓中并不同得产业的时候，并不是要他们就是从信徒身上拿到什么好处变成像神棍一样，而是要他们能够专心侍奉主。他不需要在意这些事。我们再来看《生命记》18:9-14，18:9-14，一起来读。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葛的、 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你知道我们从利未记一直读到生命记这里啊，你会读过好几次，有一些经文提到当神的百姓要献祭的时候，他们选取的祭物那个牛羊一定要没有瑕疵，你们注意过这个啊？没有瑕疵就是一个完全的，包括了没有残疾。那旧约时代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讲事情，在新约时代我想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啊。而在这里神用这样的方式讲，他想要我们做完全人啊。如果你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侍奉神，你应该做完全人。神很注意这种纯净、单一、没有瑕疵等等这些事。保罗提到，他服侍主是想要得着一些人，把他们像贞洁的妻子、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而像基督可以存着纯一清洁的心，对吗？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开头讲的话啊。而对于一个有很多毛病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末了的地方两次告诉他们要做完全人啊，一次还两次，反正就要让他们做完全人，嗯。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对做完全人的其中一种教导，他提到做完全人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他叫他的百姓不要去奉占卜啦、观照啦，我想包括算命啦、这个跟鸡童有关系的事啊，所有这些有一些会直接跟拜偶像产生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见得，有一些人并不直接去拜偶像，但是有可能会碰这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已经在年轻人当中当做一种时髦流行的玩意儿。好几年前，大概快十年前吧，我们的大专团契曾经是他们主动的给我一个题目，叫我专门讲这一类的事情，包括了他们在学校里面常常会碰到的塔罗牌啊，像这些事。我也给他们讲了一个蛮专业的这方面的一篇教导，在网站上你可以找到。为什么神把不要碰这些东西跟做完全人连在一起，对吧？神讲完这些话说，你要在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我想到一个其中一个点，可能它有别的，还有包含别的意思，可是我想到其中一个点，就是你做这些事通常都是人想要也许解决他们生命当中某一些问题，就是因为生病啦，孩子的工作或者学业啦，还有她丈夫的事业啦，很多类似这样的事，他们会去做这些事。你知道你去弄这些事的时候，比方以算命抽签之类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些签都是写好的，对不对？哦，难道不会有一些东西是那个签之外的吗？如果他们弄出吉签吉语的时候，比方如果政治人物，他们就会拿来当做好像连天道都支持他的那种味道来争取人的认同，成为他们的筹码。如果抽出来是凶兆，也许他们会担心惧怕，或者有的人仍然会想办法把它诠释成他们喜欢的东西。 不觉得做这些事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吗？对吧？他们常常拿到一个签，或者是他们执交杯，是不是？他们常常不会执一次，对不对？理论上执一次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吗？他们常常不是这样，要执很多次，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有的时候这里面确实有超自然的力量在那里，上帝放在他所造的宇宙里面有一些万物之力，有一些是我们不太明白的，可是不要忘记 那里有一些东西已经随着人类的堕落，随着撒旦的入侵已经变质了，所以神不要我们碰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多半都是告诉你要做一些外在的改变，你的房子方位不太对，把门挪两尺就好了，这里不该有柱子，换个东西就可以了，贴个符咒或者给你一个偶像带回去，这个时间不好改一个时辰，最靠近我们本身对我们做出的改变大概就是改名字，除此以外所有这些事都不会碰触我们的生命，对吧？有哪些这一类的东西是告诉你说你回去要改变你的脾气？没有，可是它才是关键的地方，对不对？有什么这一类的观照、占卜、抽签、算命会告诉你说你要除去里面嫉妒人的心？他一定不会对付这些事的。可是你知道只有对付这些事才真能够碰触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生命才会有改变，而且是走向上帝造我们想要我们有他的样式，对吗？那才是做完全人的意思。这样你了解了吧？你弄那些东西多半是触及你的环境，想要让你遇见的事情能够好转，能够更合你的意，总是不碰触到我们生命真正的事情。神不要我们碰这些事，他要我们追求的是生命能够蜕变，能够成长，能够更新，能够进入纯全无疵的光景里面。所以下一次你遇见不顺利的事，不要想着这些东西，而是要想着我怎么样可以留心走上神的道路。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不合神心意，我要改变，我要改变自己。你不是去改变房子、改变名字、改变环境，改变自己，那就是神想要做的事。这是一条古道，是我们的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从最起初所领受的意象。神对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记得吧？大卫王也一生追求这些事。我很喜欢诗篇101篇第二节，圣经里面讲到做完全人，完全这个字眼用的最多就是大卫了。诗篇101篇第二节，那你大卫祷告很有趣，一起来读。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大卫说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但每一个人都注意，尤其男生请注意，神没有说，这里大卫没有说我要在王宫里面行完全的道，那个比较容易一点，在家里面哦，你能够在你的家里面行完全的道。大卫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他知道这不是说一说而已，要用智慧就是要下功夫，处心积虑的思考这些事，追求这些事。可是我很喜欢中间的这一句话，他说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当大卫全心要追求成为完全的时候，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需要神，只有神到他那里才有可能成为完全。记得一下这一段经文了吗？很好记，诗篇101篇第二节，再读一遍。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行在我家中。神不要他们搞这些事，占卜算命教鬼等等。可是其实神了解啊，人常常需要这些有可见的摸得着的东西，他们才心里才会觉得得到安稳，得到安慰。所以神做了别的事情，他不要他们碰这些，但是神做更要紧的事。我们来读《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神知道我们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样去求问一个奥秘的神，看不见的，所以去搞个签啊、占卜啊这些东西比较像，我们的心比较有依托。不，神知道这个我们的软弱，但他做另外一个预备。他说他要兴起一个先知，能够站在神跟人的中间，而且他说是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可以了解我们，可以跟我们有相交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弥赛亚预言之一，是在预言基督的。这里不是在提到神要兴起某一个先知而已，而是在指的我们的主，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因着他所行的事，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的些神的百姓就会宣称他就是那一位，神在我们中间兴起大先知了。他们想到的就是这段经文。这里说摩西讲的说，神要给你们兴起的先知是像我，也就是像摩西，这很有意思。也就是摩西做先知啊，成为一个典范，让我们了解基督做先知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很多人想到的先知，应该这样讲，今天被许多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把先知职分的意义重新定义了，有的时候误导我们，好像就是那些常常可以宣称主对我说什么话，我看见一个什么异象等等，说出一些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说出一些预言的人。其实其中有一些人是他们主要的特点就是胆子比较大，他们敢针对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宗教、复兴许许多多的事说出比方三十几条预言，只要里面有几条被人家觉得好像有应验，就很满足。我们中间有先知，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是有一点先知的职分。可是以前我们讲过，神曾经明确的讲，摩西做先知跟他们不一样，对不对？你还记得吗？那在民数记十二章，那里神这样讲，民数记十二章，神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一个先知，我耶和华会用异象啦，一个谜语啦，一个像这样的东西给他启示他，他可以在你们中间做先知。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那还能怎么样呢？签字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有人，看上面一点，如果今天有人在异象中神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等等，他说出一些神的话来，而且说的有应验，先知不就这样吗？神却这样子诠释，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他说：“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不是用谜语，乃是明说。他必见我的形象。”嗯，我们以前这样讲过，我想。那意思就是说，摩西他生命的核心不是整天在那边等着听神对他说什么话，然后转身可以对神的百姓说，他不是，他生命的核心不是这样，他生命的核心就像他的祷告一样，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之后神向他显现，摩西就竭力的想办法要让他的生命留在那样的光景里面，看着神的荣耀。所以当他这样子。与神同在走出来的时候，他的面皮就发光，对吗？那是古代神借着一个模型，一个典范，让我们知道今天将要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如果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将要连我们的肉身都会改变的，要变成他荣耀的形状。神今天正在借着他的荣光，那是一个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好像我们全人全身，包括这个物质的身体，似乎都被吸引归向他，更蜕变成他的样式。摩西就是像这样，而神还是会给他一些话，但他生命的核心不是那个，你能了解这个吗？大卫也是一样，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有的人是这样诠释这段经文的，就是你瞻仰荣美，神的荣美，我也要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我们亲近神，那留心听，神就会对我们说话，求问的意思嘛，哈，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传扬神的话。可是我想大卫不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我有两件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这对他来讲是同一件事。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全心全意的要渴慕神。这里提到这个先知将要跟摩西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很要紧的点，他说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今天有一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多半都是外来的讲员，你有没有发现？可是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多半都是地方教会里面的服事的人，只有很少数似乎跨教会的，我觉得那样比较好，因为先知应该是像摩西一样，是在神的全家敬中的。你做外来的讲员，不太容易在神的全家敬中，你知道吧？你在这里说预言，为人祷告，有人得医治，有的人被你说了预言，哇，他们很受感动，做见证，然后你再遇，可能也拿到很多奉献，你离开了。然后剩下那些人，你说的预言没有应验的，他们困扰，还有的人甚至有可能在那聚会里面受了伤害，你不需要管他们，不需要负担他们的责任。摩西做先知不是像这样，他有牧人的心肠，他把神的百姓揣在怀中，他是在神的全家敬中的。将来基督来做大先知也是像这样，而我们跟随他的人也会是这样。所以今天神希望我们不要借着占卜这些东西，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让基督对我们说话。这个比较不理想，你知道吗？因为 你去卜卦这些东西绝对可以得到答案，看你要不要接受而已。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不一定会得到答案，可是你要知道，正因为神的目标是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他没有立刻给你答案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正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答复。我们能够往这一方面想，我们才能够追求做完全人的，而不是只追求过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今天神正在借着基督对我们说话，好像我们比较不在意。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神在西乃山对人说话的时候，百姓听见的是雷轰、暴风、脚声，看见的是闪电、火焰、密云、黑暗，他们害怕，他们希望神不要靠近他们。而当耶稣基督穿了人的肉身来的时候，像兄弟一样，因为是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来的嘛，像兄弟一样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因为不可怕，所以我们就忽略。他亲自说话的时候，人恐惧战惊的躲开，而神的儿子温柔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轻忽，对吧？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对吗？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末了提醒我们的话。他说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烈火。如果我们得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纯敬畏跟感恩的心，是不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有这些今天仍然要发生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想要塑造我们内在生命的品质，我们要跟他合作，追求做完全人，这是也是侍奉的基本的含义。来，我们也来再来唱一首。